弟兄姐妹平安。从使徒行传看教会的复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当然，这是圣经里面的记载，我们希望使徒行传时代教会的复兴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教会的复兴。我们真的要向当年的门徒在主的面前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我们要有一颗心，希望我们的教会得到复兴。我们不要做一个可有可无的基督徒，我们不要建立一间可有可无的教会。有你信了耶稣在这个世界上，有也好，没有也好，起不了作用，影响不了人，那你就是活着在神的眼中看是多余的。假如我们的教会有也好，没有也好，那个这个教会在神的眼光中看也是可有可无的，就失去了见证和使命。求神格外帮助我们，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是跟世人完全不一样的。复兴的定义，我常说重复在圣经里面的话是表示很重要。人的话不断的重复，我们会觉得他们老套。圣经里面重复越多次的表示越重要。所以我今天也要重复我的话，是圣经里面的话。复兴的定义就是教会在任何的情况之下，质和量都平衡的增长。复兴就是我基督徒在任何的环境里边，我都是热心爱主，我都是站立得住。那你就是一个灵命坚强复兴的基督徒，不是倒来倒去的那种基督徒，随着环境你被转移了。我们提到教会的复兴有十个大原因，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有一点 echo 稍微调一下。教会还是有 echo。十个最大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圣灵。圣灵出现在教这个圣经里边，《使徒行传》里边有超过30次之多，是最多的。整卷《使徒行传》就是圣灵的行传。圣灵被差降临的时候，首先要使信的人重生得救，领受新的生命。第二方面，圣灵就要充满这些清楚认罪悔改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用内在的充满你，掌管你整个的生命、灵魂体、情感、意志，让你整个生命满有基督的丰盛、基督的生量，满有圣灵的果子，满有主的荣美、主的形象。圣灵给你外在的充满，是让你传福音有恩赐、有能力、有胆量。然后我们讲到圣灵要在我们教会中间，在我们个人的生活生命中引导我们过他要我们过的生活，走他要我们走的路，做他要我们做的事。圣灵引导腓力在加沙的旷野，埃提阿伯那个向埃提阿伯的太监传福音。圣灵引导哥尼流差人到削皮匠西门的家里，在约帕的地方把彼得给请来。圣灵引导彼得到了他的家中传福音，带领人带领他们全家归主，这圣灵的引导。然后我们又看到的圣灵，我们今天所要继续的讲，上次我们讲到这里哈，我们继续要讲圣灵的感动，或者是圣灵的说话。 使徒行传十一章27-30节，那个时候有一个人叫做雅加布，从犹太地就来到了安提阿的地方，他就预言，圣灵感动他说预言，天下将有大饥荒，就在主后47-48年哥老丢年间，这个饥荒果然就兑现了。那你说新约的时代还有先知吗？两次出现哦，还有一次在后面的经文里面，在二十章的后半段里面，我看到雅加布又在说话了，圣灵感动他说话。圣经还没有被完全启示完之前，还会有先知代替神来说话。一旦圣经完全被写下，被启示完了主后100年左右，就没有了停止的先知的恩赐，但是有先知的职分停止，有先知的恩赐要做先知的讲道。所以雅加布被圣灵感动说预言，15章28节里边，当时的教会传福音先是向犹太人，后来就要向外邦人。他们到了叙利亚的安提阿，在那里就建立的教会，很多外邦人信主，很多犹太人信主。结果呢，从耶路撒冷的一般信主的犹太基督徒来到安提阿的地方，就搅乱了那安提阿教会的弟兄姊妹，说你们信耶稣不够，还要加上守律法行隔离。这是教会开始受到这样的一个冲击。彼得、保罗、巴拿巴就上耶路撒冷去开会，15章里面告诉我们，雅各是当时整个大会的主席。彼得讲完了，保罗、希拉、保罗跟巴拿巴也分享，后来雅各做结论，28节，第15章28节，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加在你们身上，只要这四件事情你们不做就行了，就是祭偶像之物、血、淫乱，还有一项四样的东西啊，就是既偶像之物、血、勒死的牲畜和淫乱，不犯这四件事情，交给外邦教会就行了。后来保罗他们出去到处宣讲福音的时候，就把这样的一个决定的一封信带给外邦的教会去宣读，因此他们大有欢喜，蒙神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第三方面，我们看到16章圣灵怎么样的感动和禁止。16章6-8节，保罗、巴拿巴他们跟包括希拉，他们在亚细亚的某一些地方传福音，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比推尼一次又一次、两次，就是圣灵，耶稣的灵是同样是圣灵，就禁止拦阻他们，不准他们在那些地方传道，连传福音都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神有他的美意，我们要顺从。所以他们就下到特比的时候，我夜间他们在那个特罗亚，对不起，是特罗亚的地方，就有马其顿的呼声，在异象中马其顿的呼声向他们发出。所以保罗就知道，原来神两次的灵拦阻，对他们说，对他们感动，拦阻他们不要到这些地方传福音，原来是要到他们到腓立比去。所以保罗他们一伙的人马上就到马其顿的住房城那个地方的腓立比那里去传福音。这个地方犹太人很少，所以没有犹太人的会堂。安息日的时候，保罗到哪里去呢？就到河边去。腓立比那个地方有一条河的河边，也许保罗、巴拿巴、提摩太他们知道有消息，那边有一些人聚集，他们就去了，就看到了一堆的、一伙的的这个妇女在那边祷告。这些妇女是虔诚归外邦人、归入犹太教的虔诚犹太教徒，他们也向神祷告。 我们怎么知道他们不是基督徒呢？因为后来李迪亚全家归主嘛，对不对？他们没有信主。所以保罗就到那里去，有圣灵来感动他，就叫他到那边去传福音，就建立了腓立比的教会，带领了李迪亚他们一家归主。二十章我们也看见22节到24节，保罗他在米利都的地方派人去把那个以弗所的长老给招来，因为他没有时间到以弗所去，但是他有很重的话要向以弗所的长老说清楚交代鼓励，所以他就差人到以弗所去，把人带到米利都这个地方来。保罗就在哪里告诉这些长老，他三年之久在以弗所怎么样传福音，怎么流泪祷告等等，也提到他离开之后可能将有一些的不法的人在里面做搅扰的工作，叫他们要警醒。然后保罗在20章22到24节里面就对这些长老们说，我现在要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要遇见什么事，心里面有一点怪怪的感觉，但圣灵向我指证，在各城里有患难锁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基督所领受的职分，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所以你很清楚，圣灵对保罗说，将会在各城里有锁链患难等待他。你看21章到了21章第4节，那时候保罗跟他的同工们已经到了推罗，在那边弟兄姊妹见了面，跟他们住了7天。后来第圣灵感动弟兄姊妹，告诉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有危险。到了第21章11节，圣灵又在腓力的家，该撒利亚腓力传福音的腓力的家感动他，他就拿起这腰带的主人，就是保罗的腰带，捆绑自己的手脚，说外邦人要捆绑这腰带的主人，在耶路撒冷说要捆绑他。所以弟兄姊妹，包括路加写路加福音的路加，因为里面提到说我们弟兄姊妹跟我们，就包括路加，就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太危险了，你去就要被抓被捆绑，交在外邦人的手里。保罗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的痛苦忧愁痛苦，叫我心碎呢？我不但上耶路撒冷被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我都愿意。这是那是21章11节12节里面提到的，你看到是不是有点不解？20章里面圣灵跟保罗说，感动他，对他说有患难锁链在各城里面等待他，有危险。21章第4节，圣灵感动推罗的弟兄姊妹，就劝阻止保罗不要去，圣灵感动的哦。然后第21章11节里面，亚加布先知又被感动，这样的一个表演给弟兄姊妹看，这个腰带将要捆绑这个腰带的主人，把他抓去。那保罗还是去啊，对不对？保罗没去，保罗还是去。那为什么他不听前两次圣灵感动弟兄姊妹，感动亚加布的劝导，不要上去耶路撒冷？这是因为20章圣灵先感动保罗，先对他说，所以保罗只有顺服感动他的圣灵。这些后来借着亚加布，借着推罗弟兄姊妹的那些的话语，那些拦阻，是对保罗的一个考验，是一个考验。保罗很清楚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 他把生命传福音为主而活的生命置之度外，不是说他不看重生命，乃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成全神的旨意，他不把生命看为重要，把生命完全摆上为主。第五方面，圣灵的工作，我们看到十三章第一到第四节有圣灵的差遣。安提阿的教会是一个犹太人跟外邦人混杂的一个教会，是外邦人居多的一个教会。后来有几个先知跟教师也加入了保罗这个安提阿教会里边做教导的阵容的里边，加强他们的阵容来做教导栽培训练的工作。保罗巴拿巴也用了一年的功夫在那里教导训练装备他们。然后他们在第十三章第二节，他们每逢侍奉的时候就禁食祷告。很重要的，他每逢服侍的时候他们就禁食祷告，他们禁食祷告来服侍主，服侍神，所以圣灵就工作了，就感动教会的人，教会的同工们要差派保罗跟巴拿巴，是圣灵指定的哦。那今天我们做短宣也好，差传也好，支持宣教士或者差派自己的弟兄姊妹出去当宣教士也好，我们一定要清楚知道圣灵自己的感动。安提阿的教会，这是比西底的安提，这是叙利亚的安提阿，在海边的。这个安提阿的教会本身有同工，教会差派他很重要，可是还要加上有圣灵的差遣。有圣灵的差遣，才有圣灵的同在，圣灵的恩赐，圣灵的能力。没有圣灵的差遣，光是有教会的差遣不够，神还是不能用。所以我们要在宣教，在各方面教会的事工上，要非常非常的谨慎祷告，等候圣灵自己对我们说话。差派保罗跟巴拿巴，保罗巴拿巴是谁呀？是当时教会的什么第几号人物啊？如果你们说第一号第二号人物，对不对？是大使徒，大讲员，了不起的，大有恩赐，非常好。圣灵说，唯我差派保罗和巴拿巴出去做我所要分配他们做的工，指定哦，保罗巴拿巴。那当然问题在哪里？问题是这两位肯不肯出去？还好他们两个很顺服圣灵，很顺服教会。今天很多大教会的牧师，如果就是圣灵感动他，有人感动对他们说，他们也不愿意出去。太好了嘛，大教会很舒服啊，做宣教师很辛苦。我当了宣教师好多年，我上一次跟你们讲到一点点，有没有一些的问题，非常非常不简单。我不晓得换了多少张的床，睡觉的床。我这个人换床就不能睡觉的，即使枕头高低软硬都影响我的睡眠的，是这样一个很难睡觉的人。我知道很辛苦，但是神的感动要我去。61岁我们跟师母两个人出去做宣教，更早之前50出头我们也到印尼有3年在那里做宣教士培训的工作，住在那里也换了很多地方住的地方，走了很多地方，不容易。所以如果大教会的大牧者圣灵感动他，他不一定要出去哦，对不对？他也知道宣教是辛苦的哦。我们也不能随便派人出去哦，对不对？今天很多派宣教士派那些第几流的，第三流第四流的，找不到教会，没有人，没有教会要聘请的那些人，最后呢就请你的差传部来支持他，把他差出去。要神所要用的是第一流的人，打前锋的人，要去建开荒建立教会。你派那些第三第四流的去，那怎么行啊？一到一些难处就打退堂鼓了。所以今天华人的教会做差传头3-5年是最关键的问题， 很50%以上是在头三年到五年就退回来了，不当宣教士了。所以需要有这样一流的人上去，完全为生命完全为主摆上。还有呢，另外呢，圣灵说为我差派保罗跟巴拿巴出去做我要他们做的工，问题是教会肯不肯放人。很多教会不肯放人哦，对不对？哎呀，我们很需要哦，我们非常需要孙牧师在这里哦，假定啊，假定替你们说话吧，真的吗？对不对？牧师来给我们教会很多的冲击，很多的祝福，很多的 impact， 所以我们不能没有他。虽然我们可能有一天两堂都坐满了人了，牧师有感，圣灵感动他去做宣教啊。欧洲很需要啊，牧师去了很多次欧洲嘛，欧洲那里一直有呼声来，结果呢，教会不放人。所以问题是在这里哦，要顺服圣灵，这是很重要的。教会要顺服，保罗、巴拿巴要顺服，所以才能够成就神的工作。那我们就继续的讲，我们要讲《使徒行传》里面教会复兴的第二个大原因，就是领袖、门徒勇敢的正道，这是非常重要的。使徒行传充满了传福音做见证的记载，圣灵需要工具，圣灵是很重要，圣灵是全能的圣灵，大有能力的这个圣灵，可是圣灵需要有工具来使用。所以神的工作，教会的事工需要透过人，圣灵要借着人来完成神的工作。人不能做的，神不会叫人做，神会叫天使来做。注意看圣经里面很多事情人不能做的，神叫天使做。好比耶稣的降生，谁先报喜信啊？谁先报喜信？天使向牧羊人报喜信，对不对？耶稣复活之后谁先报喜信？也是天使。人不能做的，神叫天使做。还有其他很多例子，人可以做的，应该做的，神不会交给天使去做。神为什么不把福音，耶稣所完成的救恩的福音交给天使，让天使去来传，不是比我们更快吗？对不对？就没有什么交通阻塞啦，一大堆的问题，对不对？天使因为有翅膀嘛，可以飞嘛，对不对？哦，千千万万的天使到处飞哦。那为什么神没有把救恩福音交给天使去传？因为天使传比我们快，不过没有果效。因为天使本身没有救恩，他不会传，不知道怎么说。只有我们重生得救，经历到福音的大能的人，我们才会知道怎么传，怎么讲，把我们的经历传达告诉别人，也能够这样的接受耶稣，有这样的经历重生和改变。120个当时的使徒门徒们从橄榄山走到马可的楼房，上到楼房去，聚集在哪里，他们在哪里就等候祷告。他们有一颗心渴慕被圣灵充满，因为前面第四、第五节告诉我们了，还有第八节第一章，他们渴慕被圣灵充满，他们渴慕被神使用。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教会里边弟兄姊妹，我们的心是不是每次都是预备好渴慕让圣灵来充满，渴慕圣灵感动，渴慕被主使用？神的事哦，神国的事比我们的事业工作更重要哦。每一次在培灵聚会也好，主日敬拜也好，拆船的聚会里面特别重要。你预备好你的心没有？除了你的钱要好好预备以外，你要更要预备你的心，等候神给你的差派，给你的感动。你要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你有没有这样的心？这120个门徒就在那里这样的等候，哎，他们渴慕被圣灵充满，他们渴慕被神使用。真的神的灵就降临，就充满他们了，所以他们就起来了，圣灵一充满就起来了。 圣灵的火在他们心中点着了，他们起来就勇敢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第二章第四节里，十四节里面，彼得被圣灵充满，就站起来了。哇，在成千上万的人面前站起来，见证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救主，是弥赛亚，完全不一样。站起来就传福音了，他们都是为福音而活，为福音而死。活着是为了传福音，不是为了别的事。活着是为了关心世上的灵魂，他们是为福音而活，为福音而死。不传，保罗说就有祸了。弟兄姊妹，今天主把大使命交给当时的使徒们，他们等候得着了传福音，同样也是交给我们历世历代的教会基督徒。我们要传福音，不传有祸了。这是命令，这是使命，不能推迟，不能暂缓。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好好的传福音，我们要传有效的福音。什么叫有效的福音？有效的福音就是有果效的。今天很多基督徒，很多教会不传福音，所以教会不会复兴，不会增长，量不会增长，不传。但是今天有的教会传，有传，不是很多传，有传，可是传得不清不楚。所以我跟你们讲过了，变成教会里面很多糊涂教徒，什么徒都有，对不对？因为讲不清楚嘛。所以要么一定要传，不能不传，要传，要传得清楚，传得明白。那你说我不会传怎么办？学习吧。没有人一下来，一生下来就会传福音的，没有这回事。要学，祷告，学习。牧师传到教会里面开传福音的班，每个弟兄姊妹都要学习。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传道人呢。这个福音的使命不是交给传道长职而已，是交给每一个基督徒。将来我们要向主交账，所以记得哦，你不会要学哦，活到老学到老。我也跟你们讲过了，我在伯克莱中华归主牧养教会的时候，有个80岁的老弟兄，他自己说他做了几十年传统挂名的基督徒，没有重生得救，来参加我们的个人谈道的训练班，他清楚明白了什么叫福音，什么叫救恩。结果呢，神的灵光照他，他认罪悔改，他跟他老婆说，我现在我重生得救了，很高兴哦，用三言福音倍增布道法，大概你很快的背起来，还要背个50分钟才能讲得完哦，一字不漏哦，操练得很熟，很熟很熟，很溜的。如果你溜不溜的话，你跟要背，他们的要求是要背起来讲的。那你不溜的话，你一边讲一边脑筋在想想，哦，漏掉了，那人家觉得，哎，你在到底你在背什么东西啊？对不对？对方听了觉得很奇怪嘛，所以要背得很流利。这个老弟兄背得很流利，考试的时候一个对一个就是背起来讲，啊，哦，不得了。哇，心里面大有负担，那传福音的火点起来了。有一天他对他太太说，我们回去中国吧。哎，你忘记了，太太说你忘记了，我们一上飞机的时候离开中国的领土，我们已经发过誓的，求神怜悯，我们讲过这样讲的，从此以后脚不再踏回中国的领土，除非政权改变。那政权还没改变嘛，你要回去干嘛？他们受到很大的迫害，因为这个太太的爸爸是做牧师的，受很大的迫害。可是这个老弟兄说，现在回去不一样哦，现在不一样哦，现在回去是要救灵魂哦，要传福音哦。我还有很多同事同学亲朋戚友，很多没有传，还没有信耶稣，我心里很沉重，回去吧，回去吧，一直要求他太太陪他一起回，结果两个人就回去了。哇，回来的时候高兴得不得了。他说，牧师啊，我都不晓得会，我不会怎么讲，也不会怎么答人的问题，就是靠神的恩典，他们问什么我就答，问什么就答，答对答不对我也不懂，但是我就照我们所学习的讲福音，就跟他们讲，哇，好多人都信耶稣哦，他们说要信耶稣哦。牧师啊，你好不好安排一个时间跟我一起去，我一定把他们都召集来。可惜我还没有跟他去，他已经回天家了。弟兄姐妹，年老的还是一样要传福音的， 圣经没有说福音是交给年轻人的，壮年人、青年人，不是。小朋友小的传福音都要讲福音，小朋友也会，神也会使用他。好像圣经，旧约圣经列王记里边的那个小女孩，像乃曼，大麻风的亚兰人的将军乃曼，巴不得你往撒玛利亚去见先知，必能得医治。哇，这个小女孩这么厉害，胆子这么大，在那样的环境里面，她敢冒出来就为神做见证，神就接受她的口，感动了王，感动了乃曼，都去了。当然最后也得到神的怜悯，医治她。所以我们要做一个传福音，当时的教会使徒们、知识们，所有的门徒都起来传福音，我们看得很清楚。第八章里面告诉我们，斯蒂凡遭逼迫死掉了，教会就开始遭大逼迫，除了使徒留在耶路撒冷，守在耶路撒冷之外，门徒都分散到各地。很清楚啊，他们不是去避难，不是去逃难，他们分散到哪里就把福音带到哪里，把福音当作鞋子穿上，建立教会，领人归主。腓力到了撒玛利亚去。后来第十九、二十节里面告诉我们，这一班人也分散逃到了这个叙利亚的安提阿，就是刚才我们讲差派的安提阿，在那边这一班人建立了安提阿的教会，不是彼得建的，不是保罗建的安提阿教会，是这一班门徒所建立的教会。感谢神。所以我们要了解，他们就拼命的传，总动员所有的人都传福音，信耶稣都传。所以在短短的七十年间，福音遍传整个亚细亚，甚至传到欧洲的西班牙。短短的七十年，弟兄姊妹，当时他们传福音的环境非常非常艰难，非常非常危险，随时被打、被抓、被关监牢、被杀。所以保罗说了嘛，他说有刀剑的危险，旷野的危险，城里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同住的危险，城里的危险，太多危险，危险一出，所以他被棍打，被石头打，被鞭打，还有受寒冷，赤身露体，又饥又饿，非常非常艰难。你看到很多很多的知识们、使徒们都被抓、被打、被关监牢，一次又一次。雅各十二章使徒行传被斩首了，彼得也被抓了，关到牢里面去了，教会他为他切切祷告。好多好多这样惊心动魄的一些情况发生在他们传福音的里边。他们传福音不容易，像犹太人会面对犹太宗教领袖、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的迫害，会面对着西律党、撒都盖党、分锐党这些犹太的极端的党派的压迫，然后呢还有叙利王、罗马的政府，还有向外邦人传福音，福音传到外邦的时候，第十九章他面对亚迪米这个女神的那个迪米丢在那里做神龛，说很多人拜亚迪米他们的大神像，认为这个神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么很敬很崇拜这个女神。保罗传福音，那使你悔改了，就影响了他的生意了，就遭遇逼迫。保罗、巴拿巴他们就遭遇到很大的迫害，很危险，有这样的一些逼迫，非常不容易。可是他们勇敢的为主传福音，带出了一股福音的热，福音的热在他们心中。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传福音一定要热，有那个热。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说，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你心里没有热，没有用，就是一种的例行故事的责任而已。你心里面有激动、有负担、有热，有你不动都不可以啊！因为火在里面啊，你一定要动啊！心里火热，我们今天心里很冷淡，对世上的灵魂不关心，一点都不关心，好像觉得不是我的事，是牧师长、传道长老、知识们的事，不关我的事。你错了，所以我们要一定要一股的热，带起一股的热，福音的运动，福音的热，来福音，为福音而活，为福音而死，好像火把这样的传下去。知道美国这个国家很注重运动的，是一个很注重的运动国家。 我想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国家能像美国这样这么看重这个运动的。所以美国有很多运动是要花很多很多钱的。美国人为什么没有很少有储蓄的继续的，为什么没钱？因为他们就很多钱就花在这个运动，看运动球，好像橄榄球。橄榄球我们就他们叫做 football， 其实 foot 是用脚踢的才是 foot 嘛。当然他们也有用脚踢了，最后要踢门的时候再用脚踢，很少踢，不是一直在开场的时候一直用脚踢，像我们亚洲人那种的足球，欧洲人的足球，但是抱来抱去撞来撞去的。我起初从到美国来服侍的时候开始看这种莫名其妙，真的看了莫名其妙，撞来撞去撞来去什么意思啊？看了好久好久都看不懂。当然我不是一直在看，我是偶尔看到这些人干嘛呢，追来追去又撞来撞去，太危险了，太危险了，撞到头都昏掉了，后来整个人就变砸了。是啊，我认识我牧养刚才讲的伯克莱中华贵族教会一个少年人，在学高中的时候就参加足球队，因为他个子很壮很大，是台湾来的，结果呢就一撞就头脑坏掉了，整个人不会读书了，很可惜哈，是这样。所以他们橄榄球是美国人的第二生命，所以你看十万人在那，哦，在那大的球场里面，哦，十万人，最大的球场可以到十万了，一般是七万八万。光天化日哦，太阳当空晒下来哦，还要花很多钱哦，十万人在那里晒太阳看球赛，看得很起劲哦，哇哇拼命的叫，很热哦，心里很热，对不对？哇，哦，不得了！2012年，旧金山的棒球队，他们也很热棒球啊，棒球队，西岸得到冠军了。进入总冠军总决赛，跟东岸的代表，东岸的冠军跟西岸的冠军打一个总决赛。哇，旧金山的巨人队已经连胜三场哦，我胜一场哇疯狂，胜第二场疯狂，第三场更狂，最后呢终于拿到四场的胜利了，捧了冠军杯啊，100多万的人在旧金山游行了，啊，疯狂啊。我们中国人呢有什么好疯啊？没有疯，林来疯啊，林来疯，林书豪，我们教会的弟兄林书豪，中国人打篮球很吃亏，很吃亏的。除了姚明以外，除了还有一个什么邦志邦还是邦志，吴邦志，稍微高一点点。当然，姚明可能是篮球队里面是有史以来最高的了，其他都是矮矮的。我今天看到我们教会很多弟兄都是比我高很多的，我一点酸溜溜，都五尺八九的，最少五尺八九，那我才五尺，我原来是五尺五寸的，现在老的收缩了，嘿嘿嘿，真的收缩嘞，大概是五尺四寸左右而已，收缩了，骨头疏收缩了。中国人打篮球很吃亏的，所以有点不公平，对不对？应该按高度来分队分组才对的，中国人打肯定是打输嘛，那球一拿到，就放进去了，对不对？那你要投篮，我蹦就把你球打掉了，有一个两个在篮球篮网下面已经够了，你就投怎么投也投不进，那人丢给我就投进去，这有什么技术啊？没什么技术嘛，对不对？哦，要那些像我的个子这样小小的，一投就进去，从半场一投也能投进去，哇，这样才了不起。像那个什么 call 什么，勇士队的那个哈，拿到的三分球的球王的那个，哇，那真的厉害，那不很高啊，不很高，跟林书豪差不多高而已。但是我们看到，当排球的时候带起一股的热，篮球带股的林来疯，哇，大家都疯了，为他疯了，无论他走到哪里都疯。Kobe 到中国去，很多人就为他疯，林来疯，李书豪到台湾去，很多人为年轻人为他疯，可是很少人为福音而疯的，很少。圣经里面只有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保罗。使徒行传26章里面，菲斯都这个巡抚说你疯了，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做见证，讲述他的见证以及传福音，菲斯都说你疯了，你癫狂了。哥林多后书第5章13节保罗说的，为神癫狂是为神， 谨守是为你们。所以保罗是为神跟神的国度跟为福音癫狂，好像疯子这样传福音，我到了这个地步哦。当然他不是神经病的人，神经病人也不可能会传好福音，是这样的一个，到了这样的一个火热的程度，要求主特别帮助我们，我们的教会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我的时间到了哈，所以我们看到因为由于他们这样的有圣灵来帮助他们，充满他们，他们勇敢为主传福音，结果有3000人悔改，5000人悔改，哥林流一家悔改，李迪亚一家悔改，还有其他监督一家悔改，都信了主了，感谢赞美主，许多人归主，建立许多的教会，荣耀归给神。今天教会要复兴，在这个时代离不了圣灵的工作，圣灵在教会的地位，圣灵在教会中的主权，圣灵在基督徒生命中的地位和主权。假如我们的教会真的是一个在主面前让圣灵来掌管，圣灵来充满引导和勇敢传福音的教会，我们的教会一定不一样，一定不一样，一定带来很大神的祝福，很多人会蒙恩得救。弟兄姐妹，总动员，全体动员，教会才能够成为一个成长健康的教会。我知道我们教会很注重传福音，很注重大学生啊，中学生啊，很多很多飞行员的工都很注重。我们要好好祷告，好好祷告，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动员，都传福音，传福音令人归主。我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让我们在这里领受你的话。哦，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软弱，我们离了你不能做什么，但是你给我们祷告的权柄，你给我们有圣灵来帮助我们，所以你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不要体贴肉体，帮助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帮助我们不要使圣灵担忧，我们真的是要敞开我们的心，让神的灵来充满，来掌管我们。不，无论是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差遣，圣灵的说话，我们都能听得清楚明白，我们都能顺从，以至于我们靠着圣灵的大能，我们要把福音传开，从近处到远处，从我们中国人以至向外邦人各民族的人，我们都要向他们传福音。主啊，圣灵必要做工，圣灵是要使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认罪悔改。我们感谢你，因为这是你的工作，我们不过是一个器皿，但愿我们是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来传递福音以及圣灵的大能。感谢赞美你，赐福我们的教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们一起来唱诗歌《为主而活》，我们唱1跟3节，请大家起立。